我们在上一讲讲了，敬拜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正确的神学和教义的话，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敬拜。那宗教改革，是把已经偏离正统信仰的人，带回到了使徒，带回到圣经中，同时也恢复了真正的敬拜。那第二讲我们要谈，教会与敬拜，就是教会为什么在敬拜上要独树一帜，要遵照圣经的原则。教会的敬拜为什么要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我们要了解，教会它是具有分别性的。那教会里的敬拜的形式，是要更符合这个世界，还是教会的敬拜要彰显与这个世界的不同？我们总要做出一个选择来。那教会是为了吸引人，把敬拜的这种规范放弃，和世界一样，还是要保持教会应有的敬拜的程序和标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的。我在之前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遇到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遇到故事是真还是假的。他有讲到有一个牧师被邀请到非洲的一个部落去讲道。这个部落呢，他们是不穿衣服的，不穿衣服不要认为一丝不挂哈，他们是就是按照他们这个土著人穿的衣服哈。那这些人在宣教士传讲这些，他们信主了，邀请牧师去讲道。这个牧师听说呢，土著人这个教会呢，他们就按照他们的原来那个装束穿衣服，属于一丝不挂啊那种哈，不穿衣服。牧师想，我们要入乡随俗。这些土著人也想，据说这个牧师很受人尊敬，我们得穿衣服。结果牧师就按照他们土著人的穿衣风格去了。他一看，所有的土著人都穿和他以前穿的一样的衣服。虽然我不太知道这本书写是真是假，不过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也好像这个牧师跟土著人的关系一样，教会想让这个世界接受，那教会呢就放弃很多的原则，就更改很多的规范，让这个世界喜欢教会。这样的话呢，教会就变得世俗，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这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教会为什么和世界要有一种的不同，有天壤之别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在1925年，神学家梅钦就讲解了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为讲题。它的标题是教会的分别性。那梅钦呢，就是创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因为当时自由派泛滥，自由派呢，把圣经的许多绝对的真理给否认了。那梅钦还有其他的几个重要的神学家，就离开了受自由派影响的神学院，就创办了后期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那梅钦呢，就在这篇讲道里面特别指出来说，教会一旦失去了它和教会的不同之处，那教会就好比失味的盐，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今天要谈到敬拜的话题，要先了解教会的它的独特性，教会它的分别性，教会要与这个世界完全的不同，不单是它的福音，包括敬拜 所有的方面和这个世界要都与所有所不同。那为什么说教会要和这个世界不同？要了解教会的本质啊。教会呢，我们首先不能把它限制为一栋建筑物，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社交场所。教会在希腊文当中是 ekklesia， 就是呼召出来，就是被呼召出来。而这种呼召出来，它是讲到从一个地方把这群人招出来，带进另一个地方，它是一种的迁移啊，就是从一个原来的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啊，这个叫在希腊文的用法，就是被呼召出来。那么圣经就沿袭了古希腊原来的用法，而 ekklesia 在希腊文当中，它是指一个政治的集会，或者也是指一个宗教性的集会，来敬拜他们的神，就是希腊人敬拜他们的神，也可能是一个民间组织啊，被呼召出来，大家一起聚集成一个群体。后来呢，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就使用了 ekklesia 这个词，用这个通俗的字眼来表达上帝的子民聚集的意义。当圣经使用 ekklesia 这个词的时候，是强调圣灵有效的呼召，就是圣灵使死的人重新活过来，我们称之为重生，蒙召聚在一起，这个被称之为教会。所以呼召出来意味着我们要抛开旧的身份，拥抱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啊，这个叫教会它使用的这个 ekklesia 的原意啊。被呼召出来也意味着被分别出来，和过去不一样，开始新的生活，那这个叫呼召出来。我们可以在旧约当中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就是上帝从埃及地呼召出来的。当选民离开埃及地到达西乃山，在西乃山下他们领受上帝的律法，领受上帝的律例，重新有新的生活。而上帝让他们不可以按照过去的埃及的风俗来过信仰生活，也不可随从将来进入迦南地迦南人的生活去生活，必须按上帝启示的律例去生活。这就是被呼召出来子民应该有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不一样，与现在那些新的生活也不一样，因为上帝的子民要保持一种的纯真，而这种纯真是来自于上帝律法的规范。在申命记四章十节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叫他们听见我的话，叫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啊。这里神特别说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教训儿女这样行。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出来是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来遵行上帝的道啊，这是上帝最基本的要求。我今天有人会说，在旧约神对子民的要求很严格，这不可以做，那也不可以做，那是一种的严厉啊，严严的管辖。到了新约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那敬拜也应该是什么呢，是自由的。他们会说旧约里的子民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恐惧啊，他们担心自己的放纵，无拘无束，被上帝杀死。那么新约呢，神是自由的，我就可以随意的敬拜上帝啊，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难道是真的如此吗？圣经并不这么去讲解。那么新约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出来聚集，其实和旧约到西乃山那个场景有相似的描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节那里写道，你们原来 啊，你们原不是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听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这里就描述说，西窝的子民原不是到那能摸的山。你看，旧的子民从埃及过了红海，聚在西乃山下。那么在西乃山下等候上帝降临的时候，这个时刻他们要自洁啊，提前三天自洁，那意味着敬拜上帝、期待上帝的临在这件事情，是污秽的人不能靠近的。上帝所临在的山的周围，都有上帝圣洁和威严的体现。所以那时候敬拜上帝必须要自洁，要洁净自己的罪啊。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来哪里敬拜呢？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新约的子民不是到那个真实的西乃山下，而是到哪里？锡安的山，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到教会里敬拜神，也就如同到了锡安山，到了神的城邑，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其实礼拜天敬拜的时候，就在和天上的耶路撒冷众圣徒一同敬拜上帝。已经去天家的人，他们在天上敬拜，还没有去的地上的子民，在地上和天上的子民共同敬拜上帝。所以主日这一天的敬拜，它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从我们的这个空间来讲，我们是在地上，那么从圣经来讲，我们是和天上的子民共同的敬拜上帝。后面又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你们违背那天上警戒我的呢？你看哈，先约的教会也要怎么样？也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我们要晓得，旧约的出埃及十九章说，敬拜上帝，西乃山等候的时候自洁，免得被上帝击杀。那么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新约的子民敬拜上帝的时候，依然需要谨慎。后面又说，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无论是新约敬拜、旧约敬拜，都需要谨慎，都需要自洁，都是要到那西乃山上。旧约是到可见的，我们是到不可见的锡安山、耶路撒冷。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预表上和实现有所不同而已。但是新旧约敬拜上帝都要注重什么？注重敬拜的分别性。因为教会整个的群体在旧约和新约，它都是要有分别的。旧约的神是烈火，是祭血的。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是到那能摸的山，但是你们对上帝的敬拜依然如此。因为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无论是旧约上帝的子民，在经文的强调上，强调他们是分别的，敬拜上帝的时候要自洁，要谨慎，要敬畏。那么新约的子民也同样要谨慎，因为神是烈火，神是不可以轻慢的。这两者呢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到了新约的书信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提到过教会的分别性，提到教会与这个世界是有完全的不同啊。教会若不离开世界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敬拜上帝。特别在林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在新约依然强调分别性啊，教会是要与这个世界分别的，这个教会不能够从这个世界学习一套的方法来让教会迎合这个世界。你到商场，你到饭店，他们所有的这个营销手段就会满足你的需要。你选择商场，选择饭店，是选择它的营销策略是符合你的，对你有利的，让你得到足够的尊重，然后你才会选择这个商家或者这一个饭店，这一个商场。但是教会不是，教会它永远不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想法，我们的需要太多。如果我们到教会，我们需要诗歌，要是自己唱的，讲到就是自己喜欢听的，教会里的午餐应该是自己喜欢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喜欢这间教会。其实美国的超级大教会都沿袭了这种方式，而这些超级大教会也不过在几十年之后就倒塌了。无论是金贝克的，还是那个疏勒的水晶大教堂啊，昙花一现，最后啊就是收不付出，他们的收入无法维持他们教堂的开支，或者因为他们个人的道德的信用混乱啊，他们整个的教会以及整个的所谓他们的商业帝国就倒塌了。因为他们围绕着所有的会众来设置教会的讲道，设置教会的休闲场所，所以他们的超级大教会有咖啡厅啊，有这个高尔夫球场啊，有游泳池啊，就你所需要的他们全部都有。他们的讲道也是用了心理学的技巧来构化他们的讲道，来满足人的需要。可是这些超级大教会可能在十年二十年期间是不断的发展的，是庞大的，影响力巨大的，可是忽然在一刻间就倾然而倒。所以说教会如果改变自己的方法去满足人的需要的话，它的结局和那些超级大教会是一样的，无非是模仿了商超他们营销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那如果教会也设置一款的 APP 下面允许你评论的话教会根据评论来改变教会的讲道，改变教会的各样的设置的话，我想这间教会一定很快很快就会人爆满，同时也会很快的教会就会坍塌下去。在上个世纪的陶素就写到了当时的教会，他说我们看到有风这个荡漾充满自信的基督徒，他们和基督和十字架没有什么亲密关系。我们看到有教堂里报喜的男孩跳来跳去，让自己尽可能看上去像一个游戏节目的主持人，然而他们为了基督做这些吗？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做，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肉体做这些事，把教会当作剧院，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到剧院的接纳。那么陶叔又写，在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中，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给人 特别是给年轻人最大量的娱乐和最小量的严肃教训。在大多数地方要人去参加在其中唯一吸引人就是神的聚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只能得出结论，那承认自己是神儿女的人对他们厌倦，他们一定要被以宗教电影、游戏、娱乐为形式的彩虹棒棒糖引诱才来聚会。其实陶树是在描述20世纪的西方的包括英国和美国的教会。那么你看中国的教会现在的发展和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同。敬拜聚会的焦点不再是以神的道为中心的唱诗、讲道、圣礼和聚集，而是以娱乐为中心。所以敬拜的人他们不是在投入敬拜，而是为敬拜去打分为敬拜去画上自己的体验的分数到底是多少。所以上个世纪末的教会的现状和今天中国的教会应该没有什么不同，讲到的信息的量越来越少，充满了许多的故事，讲到的经文不再是诗经式的讲道，而是专题式的讲道。专题式讲道就是你定了一个题目，只讲这个题目，不解释经文，是现代的专题式的一种的讲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敬拜的现状，它是破烂不堪的，没有质量，没有规范，没有对这个道的要求，那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那又意味着教会的分别性已经失去了，教会已经不再是盐，也不再是光，而是可以随意被人按照欲望所塑造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就已经不再是教会了，而是按照人的欲望打造的一个符合人预期的这样的教会。那教会不能够与这个世界苟同。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指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定义搞清楚。如果这个定义不搞清，概念不明白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逻辑学特别讲究概念，如果概念搞不清楚，那所有的推论有可能都是错的你比如说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儿童是祖国的什么呢？花朵现在你也告诉孩子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那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成为祖国的花朵？长大又告诉你说你是螺丝钉，对吧你到底是花朵还是螺丝钉？其实最根本的概念不是花朵的问题，而是那个儿童的问题你要剖析这个儿童，这个儿童它是指谁呢？是指一部分儿童还是指所有的儿童，对吧？他那个儿童人也没有说所有的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所以张弟兄、李弟兄、王弟兄是祖国的花朵，人家是说红色的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没把这个概念给你解释清楚而已。所以你不能说哎呀太好了，我是祖国的花朵。那我在讲什么？世界。世界这个定义不搞清楚，我们就无法真正去了解说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又活在世界中，还要与这个世界不一样，还要反对这个世界，那此世界和彼世界有什么不同，对吧？此儿童和彼儿童有什么不同，对吧？红色的儿童跟我们这个韭菜儿童有什么不同，但是你要分得清楚。所以概念逻辑如果不清楚的话，所以我们只能被受骗最近Catherine 在学儿童逻辑学，我也跟着蹭一把课发现好多的逻辑观念就从小就被蒙骗不懂什么是概念也不懂什么是逻辑。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爱这个世界，但是又说我们与这个世界有别，教会是分别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到底指什么？圣经对这个世界至少有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呢，是说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而这个也被称之为事件。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帝创造世界，这个也是指世界，你看得见的所看不见的我们都包含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问啊，谁创造这个世界，我们会说上帝。所以世界有一层意思是指向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万物。那第二种定义呢，这个世界可能是指万国万民，也是指上帝将要审判的这个对象。特别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样审判世界呢？这个审判世界是指什么呢？审判万国万民。堕落之后，罪进入了全人类啊，语言的变乱又分为不同的国、不同的族，有了不同的血统和族系，他们都是堕落的。如果他们不接受福音的话，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是说要审判万国万民，这有第二种意思在圣经里的应用。还有第三种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指堕落反叛上帝的人类。那第三种解释不是指物质世界，而是指堕落反叛人类的这个上帝的人类。圣经也有第三种意思的应用。那特别呢威尔斯就解释说，每一个拒绝在上帝面前屈膝，拒绝领受他的真理，拒绝顺服他的成命，也拒绝相信基督之社会的集体表现，这个被称之为世界。那威尔斯是谁？威尔斯是其中一本书的作者，叫《永守真道》。《永守真道》这本书呢，是特别谈到啊，教会如何在后现代的以消费、以销售、以迎合人心的这个时代的啊中间，如何保守教会持守真理。他又剖析了美国的沃尔玛式的教会啊，像大型超市的这种教会的规模，来满足人的需要，如何让教会可以持守真理啊？那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威尔斯。所以他的意思说，什么是第三种世界？就是说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这个人类的集体，以他们文化的思想观念，这个都可以被称之为世界。那么郑往前还有一个解释比较相近。郑往前说，世界是没有神之生命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见解，一种观点。世界把神撇弃在外，由人类自己来看生命，来构建生命，来支配生命，这个就是指的世界。但这里不是指的江河，不是指山川，而是指堕落之后，人用自己的见解所构成了整个世界的生活体系、价值观、人生观啊，这一切都可以被称之为第三种观念的世界。所以你就看见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所传递的价值观啊，它的人生观啊，这一切都与圣经不相符。而与圣经不相符的这一套的观念，我们可以被称之为世界。上帝不让我们爱这个世界，让我们恨这个世界，让我们逃离这个世界。圣经还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这个不要爱世界是不是不让你去关注这个世界？不是的啊，不要去爱与神相悖的啊，与神相反的这一套的世界的观念啊，这个叫不要爱世界。我们去想一下第三种的观念，既然第三种的观念来定义什么是世界，就是与真理相反的世界的体系，就是我们要远离的、要逃避的世界。那么教会就不能学习这个世界的观念、世界的见解、世界的方法。为什么教会不要去学习？在彼得前书一章那里写道，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里特别强调教会被称为寄居的。既然是寄居的，他就不应该去效法这个世界，他应该独善其身，他应该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到了后面又说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也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天上的神啊，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个定义之下，教会与这个世界是不相来往，是毫不相干的。亚伯拉罕一生他所过的是寄居的生活，他对物质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将来盼望的看法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寄居者。而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在圣经被称为是寄居的，是客旅。那教会就不应该让教会里的敬拜从他的讲道到他的唱诗到他所有的每一个环节，他不能够和这个世界一样，他应该和这个世界是完全的不一样。教会他是应该抵挡这个世界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对门徒提了更高的要求，就要和这个世界不同。这个世界最爱的无非是自己的肉身所能够看见、所需要的。但耶稣就说，如果真的爱我的话，你要胜过一切，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有我们的教会是必须要恨恶这个世界的体系，因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受罪影响之下，每一样皆是与上帝为敌的，它不是顺服上帝，是抵挡上帝的。别的前书二章九节那里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说神召出我们成为圣洁，那这个圣洁到底指向什么？在旧约有太多了。上帝让以色列民成为圣洁，不单单是他们的身份而言，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而在摩西五经最能够凸显以色列人圣洁的那卷书是利未记。首先谈论他们的敬拜啊，他们的敬拜所献的祭在哪里献，谁去献，他们的婚姻，他们所做的生意啊，他们生养的孩子，他们的婚丧嫁娶，每一个方面都要和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目的是要离开黑暗。其实基督徒在成为圣洁方面是相当的弱化的，就是没有影响力。而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最有影响力的是哪一个宗教？不是道教啊，也不是佛教，而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所有宗教里面影响速度最快，而且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风俗、一个地方的法律。只要有他们在，他们可以在短短的数十年通过生养去改变一个地方的风俗和法律，是伊斯兰教。他们的影响很深，可以影响当地的文化。今天你到伊斯兰教回民所开的这个餐馆里面，他们写的不可以这个带这个外买的食物，对吧？啊，这个不能带酒啊，你会带吗？你不会，而且你绝对不敢带。 对吧？如果在一个社区有10家伊斯兰教开的饭店，这个社区很快吃饭的口味都会被改变。这个在西方的欧洲国家已经成为现实，凡是被伊斯兰教占领的街道女人要蒙上，有一些也会因为他们而改变，不允许有猪肉在那个地方去售卖。你知道伊斯兰影响是多么广。那么在立位记充分地体现了上帝的子民他是应该是圣洁的，这个圣洁不单是身份，不单是他们的伦理道德，也包括他们从头到脚所有的生活的细节都要圣洁，与上帝的圣洁有份啊！这个就是要呼召出来，出黑暗入光明啊！你就看今天其实基督徒在影响方面非常的弱化啊，非常的弱化，就是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是因为我们认为啊，只要信主能得救就可以了啊，到底圣不圣洁或者有没有不同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基督徒也有标志性的，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要进教堂举行婚礼，对吧？啊，去世的时候要追思礼拜，对不对？啊，是的啊，其实这种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是有的，所以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啊要去教堂接受婴儿洗，结婚的时候啊要去教堂举行婚礼，啊死的时候去教堂举行葬礼，一生去3次，啊礼拜去不去不重要，重要的是啊生结婚死一定要去啊，这也算一种基督教文化对原来一些文化的这更新和影响，这是存在的啊。但是现在急速扩张影响最广的那就是伊斯兰教。那我在讲什么？讲说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出了埃及就是要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每一个领域都要全部都发生变化，和过去完全的不同。其实你独立危机你读来读去感觉上帝管得太多了，对不对？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唠叨，对不对？啊，你这不能学那不能学，不能够像他们纹身啊，不能够去在山岗上去敬拜，然后也不能够剃头，不能够这个拿血人不能够喝酒，我生孩子怎么样，就各种的细节。你说哎呀，这个上帝真的是像妈妈一样管控我啊，那是一种圣洁的表示，那是圣洁的要求，就意味着属上帝的子民要全然与这个世界完全的不同。到了新约也有同样的教导，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要写给谁？写给罗马的教会，写给普世所有的教会。因为教会里原来是被定罪的，后来是被称义的，那么他们有了上帝给的生命，他们应该把自己献给神当做什么呢？活祭。那这个比旧约显得更超越，旧约是把祭物献给上帝，用祭物来代表自己，那么到了新约自己就好比是活的祭，把自己全人来献给上帝啊，所以比旧约更超越，更加直接来表达奉献的观念。保罗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不要效法呢是指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和旧约立位记的观念是一样的啊，不要和那个世界一样，不要和这样的人一样，不要和埃及人一样。所以你看在立位记的表述是一方面要防备他们防止回到埃及，又警告他们不要去效法将来的迦南人。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告别过去的，还要防备新的堕落的形式。虽然罪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的形式总是不同的。那么在希腊文的直译当中，这个效法是被翻译为塑造，不要被塑造如这个世界一样。如果不遵循上帝的旨意， 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这个经商的法则，一切都会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这个世界如何，我们如何，世界如何的教，我们就如何的学，世界如何的在刻下一套法则，我们就遵守这个法则。那么在新一本翻译他说，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或许比世界更容易理解，就是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它有各样不同的罪，所以不要模仿这个时代。那透过这样的经文，你就可以晓得教会它是有分别性的，它与这个世界是不相合的，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不能够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也不能和这个世界与狼共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教会是分别的，教会里每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也是分别出来的，他与这个世界决然是不相同的，是不一样的。或许他们会看基督徒鹤立鸡群啊，但是我们的确是鹤立鸡群，我们整体的生活的法则、生活的方式、做事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确是不一样。那么会引申出第三个观念，教会是反对这个世界。既然世界的体系是邪恶的，既然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那就意味着教会的本质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呢是永久的，教会和世界它不会有一天会相合的，永远都不会。或者说世界和教会它永远是交战的状态，而教会和世界征战永远是教会的义务，并且在救赎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永远都是征战，并且教会历史也是如此。要不就教会去影响这个世界，改变世界的文化和陋习，要不然就是世界把教会吞噬掉。如果你回顾基督教最辉煌的时期，就主后的三世纪、四世纪，还有五世纪初这个时间，就君士坦丁这个期间，这个时间教会可以说最辉煌的时候，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影响，改变了罗马许多陋习，改变许多的文化，可以说教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教会获得了合法地位，有了最高的这个荣誉。同时教会在不久的将来也被当时的世俗一口一口的吃掉，这两者张力都在三世纪、四世纪还有五世纪初同时存在。所以教会它始终处在一个交战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可以在一起共和共谋，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创世纪3:25那里说过，有两派势力从堕落开始到上帝终结这个世界之前有大规模的战争，这个战争耶稣未来之前是不会结束的。那里写道，我又叫你啊，就是你，就是那个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强调女人的后裔是谁，是教会，教会要和这个蛇的后裔去交战。蛇的后裔指谁，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讲过这个世界不是指物质世界哈，而是指堕落之后没有用神的观点去解释的世界体系。而这场战争没有任何的余地，它永远都是属灵的对立，是永生的神的选民和在最终的罪人，就是蛇的仆人与他对立，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对立，这个对立永远不会停止。所以在3:15 这个预告当中，我们所想到的是这个世界和教会，教会和世界永远不会和睦。如果你认为有一天教会和世界会和睦的话，想多了。好像猫和老鼠啊，他们今生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啊。你不要用城市的猫来想这个场景啊，城市的猫是怕老鼠的啊，但是实际猫的本性和老鼠啊，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共和，是不可能居在屋檐之下的。我们如果认为有一天啊，教会和世界彼此的学习啊，会成为一个永久的定律，我们就真的没有理解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写的话。并且你会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迦南地，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儿子，他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他们有了庞大的群体，有了众多的子孙，他们去哪里？去迦南地。到迦南地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灭绝迦南所有的人，从老到少全部都要杀尽。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圣洁的子民和堕落的子民一起和平的生活。但是我们问题是，以色列民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太残忍了，这样我们没有仁慈，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尽杀绝。结果呢，他们被余剩的迦南人在时间的这个长河之下又把他们吞噬掉，因为他们太过仁慈，没有遵行上帝的命令，结果被余剩的迦南人又再次把他们给杀掉。信仰他一直属于一个征战的状态。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这个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逼迫你们。耶稣也表明说，新约的教会和旧约是一样的，以色列民和周边的那些民族，非利士人、迦南人始终处于一个交战状态啊，要不然他们就同化了以色列人，要不然以色列人就把他们打败。到了新约依然是如此，世界一定会恨我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逼迫你们。这个就是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荷兰的神学家凯布尔就说，与世界对立不单是教会的福祉所需要的，更是教会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教会不再和世界对立，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啊，就意味着教会和世界它的对立一定是明确的，不是模糊的，不是暂时的，是一直对立下去。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那教会和世界对立和敬拜有什么关系？那敬拜跟那个世界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教会和世界对立最明显的标记在哪里？在福音的智慧上。福音的智慧和作为在世界看来是愚拙的。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福音拯救罪人这个教义上在世界来看是愚拙的，因为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一个死的人，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能救的人，他怎么可能能够救罪人呢？所以这个世界人就嘲笑，罗马人把耶稣钉死了，他们看不见耶稣的这个能力，希腊人也看不见智慧，犹太人看不见神迹，他们就把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神的智慧作为看为是一种愚拙，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教会与世界决然不同的分水岭， 就把人分为了愚拙的和智慧。真正的智慧人是透过十字架看见了能力，看见了智慧，看见了救赎。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那个十字架那里看见了上帝的大能，就是那一个强盗。耶稣马上就要死去，他却说求耶稣纪念他啊，这个就是智慧，而所有的人都是愚拙的。但是那些愚拙人反而把信主的人看为是愚拙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含义，教会与世界的相比之下，教会的敬拜与这个世界又有一个强烈的分水岭。保罗说教会必须离弃偶像，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当教会蒙召，就是要脱离黑暗，离开偶像，那教会敬拜的整个的行为应该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是有颠覆性的，是有反潮流的一种行为。而教会的这一群百姓应该弃绝世界所有的法则。在罗马教会的初期，基督徒敬拜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主，与罗马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罗马社会就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他们没有偶像，没有可见的像，他们就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基督徒不向凯撒屈膝，他们说基督徒是有颠覆政治的嫌疑。所以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敬拜上帝是离弃偶像，这种敬拜的行为就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因为他们唯独听主的声音。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初代教会的会众就撇弃了偶像，来跟从了耶稣基督。而初代教会的敬拜行为在罗马社会的人看来真是怪异的行为，与我们完全不相同，是不可思议的，是奇怪的，是奇怪的。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最古怪的是谁呢？黄老邪啊，对吧？他这个人奇怪吗？他这个人和别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行事做事为人突破了伦理的观念啊，从这个方面是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被别人看为另类，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不是说我们这个人长得哪里不一样，而是说基督徒敬拜上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决然的不同，完全的不相同。罗马那个社会的人，他们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是怪异的存在。其实我们今天也会被基督徒认为是怪异的存在啊，教会里要偶像没有偶像，对吧？要香炉没有香炉啊，怎么能够体现你们的敬拜呢？啊，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正道，我们有唱诗，我们有圣餐，我们有祷告。唱诗、祷告、这个圣礼、讲道，这些内容什么时候都不能更改，任何时候都不能删减，它要持续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讲道圣餐是上帝滋养我们生命的方式，而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法则，这个与世界就是完全不相同的。而这些敬拜的要素却被世人看来是什么呢？是软弱的，是愚拙的。而对上帝的子民来讲，我们透过这个听道领受食物，透过圣餐领受食物，透过祈祷得到力量，透过唱诗把荣耀来归给上帝。而这些要素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须，甚至到永生都需要这些食物来维持。但是这些的要素却被世人视为什么呢？ 愚拙的，没有奇特的，没有满足欲望的，反而都是一些看不见的，好像对我们的私欲啊没有什么满足的，但是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必须的。所以说教会不必因为敬拜上帝而感到不好意思，也不用因为敬拜的方式与世界不同对这个世界而感到歉意。其中一本书的作者写道，基督徒的敬拜是一种胆大的政治行为。他的意思是说，敬拜是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世界鄙视的那一位，而颠覆了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是把荣耀赞美归给那些赫赫有名在上君王，而基督徒是把荣耀归给那个被世界丢弃的耶稣基督。在世人看来，基督徒的敬拜很奇怪，居然去敬拜一个在十字架钉死那一刻没有功成名就的人。但是基督徒却明白，耶稣基督的死就是耶稣基督顺服父最伟大的时刻。那我今天大家去想一想，教会的分别和这个世界的邪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会和这个世界是对立的，也意味着基督徒的敬拜与这个世界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基督徒的敬拜是令那些非基督徒或者令那些假基督徒是不自在的，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就好像耶稣去讲五饼二鱼的时候就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无非是为了吃饼得饱。犹太人他们听着话不舒服，耶稣接着讲下面的话更不舒服，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是真正生命的粮。那些假的听不懂的，他们感觉这话太难听了，只有听懂的人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才能跟从神。所以教会的敬拜不是让我们感到舒服，教会的敬拜不是满足我们的情感和欲望，它是为了基督，它是为了上帝。所以当教会的敬拜是为了慕道友而设置的时候，就意味着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纯真和它的分别性。教会永远不是以慕道友为导向的，教会也不是以这种商超为标准的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教会要彰显它的分别性，彰显它的圣洁性，它的敬拜不是为了世界，也不是这为了我们的欲望，它是为了这个基督，为了上帝。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上帝？真正的敬拜上帝就唯独为了基督，为了教会，为了上帝。当教会的敬拜不断的妥协为了满足人需要的时候，他的唱诗会趋向于情感，失去教义的庄严，他的讲道的信息会越来越短，大量的故事充满他的讲道，他的圣餐就会随意的来允许任何一个人来领取圣餐，那敬拜的所有的环节就会失去它的纯正，没有了教会的分别性。所以说教会的分别性它也延伸到了我们敬拜的层面当中。我们下一讲会讲教会与敬拜，教会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敬拜上帝。你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也是为了敬拜上帝，不是得救为了得永生。得救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上帝做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他自己，他为了他自己大发热心 他成就他应许的一切。那么教会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我们存在的目的，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除了敬拜，把荣耀归给他，这以唯一的首要的目的之外，其他的目的都是次要的。可以说在上帝荣耀相比之下，其他所有的目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愿主帮助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